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我们进入第三天我们的特会。那今天早上我们继续思考不可硬着心这一个系列的第四堂内容，那就是不该糊涂的人生。那关于这个糊涂还是清醒，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那我想我们今天我们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换句话来说，我们的人生，我们是否知道神自己的真理，是否知道神自己圣洁的原则来指引我们的人生啊？要是在这些方面我们是清楚的，那我们应该就不是一个糊涂的人生。那反之，我们在世上的事再精明，但是我们对神行事的原则，对神他自己的威严，他的圣洁，没有一个深刻的认识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糊里糊涂过这一生。那在过去的两天当中，我们在星期五的晚上，我们思考了一个不该放任的人生，那是讲到说，一个人的生命若是没有耶稣基督做他的主的话，那么在他心中的那一个罪辖制住的这一个人，可能会做出任何的事情来。比方说像那一位林森浩他把他的室友同样都在读博士的黄洋同学把他毒死，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但是让我们看到不奇怪，因为当这个罪把我们完全控制住的时候，我们成了他的奴隶，我们就会去做那些我们心中不愿意的事。那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让我们自己不放任，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我们靠着他的救恩宝血洁净我们的过去的罪，我们也求他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圣灵，给我们靠圣灵的大能来过今后我们的人生。我们昨天下午思考不该消失的人生，我们特别是看到了在人类的历史上有一段很特别的一个特别的故事，那就是讲到以色列人，上帝的选民，在埃及经过430年之后被神用大能的手带出来。本身神应许了他们应许之地，给了他们非常丰富的带领和供应，甚至一路上引导他们供应他们，但是他们不信神，他们悖逆，导致于这一代人就消失了。他们本来不该消失的，但是他们消失在旷野。但是神的信实让我们看到，等第二次数点人数的时候，整体上的人数并没有少，还是600,000，让我们看到神的信实，他自己继续预备新生的一代来加入，做他顺命的儿女进入迦南。那在这个当中有一些属灵的功课，我们提了几个跟我们今天个人的生命跟教会的发展有关联的，我们分析了几个。那我们昨天晚上继续的讨论了一个不应该失败的人生，因为基甸实在是被神所拣选的一个士师，是蒙受神的特别的带领拣选，让他也有大能力来带领以色列这个国中太平40年，本来是应该非常美好的一个很成功的人生，但是他却用他自己的方式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以至于不仅给他的家庭设下了网罗，而且为整个国家设下了网罗，所以导致他自己的儿子被杀而且这个国家陷入了拜偶像的境界非常的悲观。而且从那个以后，在这之后就再也没有一个士师可以兴起让以色列国中太平，圣经当中就再也没有用国中太平这4个字。所以让我们思想，实在不应该是失败的，但是却失败了。所以今天我们思想这些人物，这些历史事件的时候，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警戒，提醒我们今天当我们第二次走这个出埃及的路的时候，我们跟着主耶稣走的时候，我们可以少犯一些错，我们可以避免一些罪的陷阱，我们可以继续的能够大家彼此同心的扶持继续向前。那今天早上我们的第一堂，我们思想第四个内容，那就是不该糊涂的人生。那讲到这个不该糊涂的人生，我想我们会从这样三个方面来看，也就是从祭司以利这一个人物来看，避免人生的糊涂。那同时我也可以称它叫做盲点。 那我想在以利，他是一个祭司，是个大祭司，我们在他的身上大概可以看到至少三个盲点，或者说三个糊涂的事情。事实上等结束的时候你会看到是四个。第一个盲点，一厢情愿；第二个盲点，姑息养奸；第三个盲点，侥幸心理。这些实际上跟我们今天在教会中的服侍，在我们每一个家庭当中，我们养育儿女，我们参与在不同的教会活动当中，其实都有关联的。所以我愿意在这里用以利这一个反面的教材来作为我们的提醒。我们有一点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给我们有休息之后清晨今天来这里一同来敬拜赞美你。真是愿你自己的真光照亮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也照亮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心，因为唯有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南，带领我们走人生的路。我们下面的时间把听的和讲的交在你的手中，亲爱的圣灵引导我们，使我们一个受教的心，让我们好明白你的心意，能够按着真理去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我想讲到祭司以利的话，我们先看一看他人生当中的一些所谓的长处。那我知道这个主日早上的第一堂是传统的主日学，所以会请大家看一些圣经。我想在圣经当中有非常美的描述，讲到这一位以利，他一生都在工作，做他本分的工作，祭司的工作。好，我们把圣经打开，撒母耳上，撒母耳上，我们来看这一位以利。在撒母耳上第一章第九节那里讲到有一个女子叫哈拿我们都知道很熟悉的这段经文，她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她来到圣殿这里，你可以看到这里说什么，说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所以她是在尽她自己的本分。我们看十四节，以利对她说，这是对哈拿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那么也就是以利他实际上是在那里观察注意来到圣殿面前来祷告的人来祷告的人准确的说可以说是说帐幕来到帐幕前祷告的人。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这一幅图画以利是非常留心的，所以显然他不是坐在那里打瞌睡。而且你可以看到后面十七节，你当他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应允你向他所求的。换句话说，这是祭司的祝福这是祭司的祝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是非常好的。如果我们跳过两章，我们看第四章的十八节，第四章的十八节第四章的十八节，我们先跳过前面那一行我们看以利头几个字跳过，我们就看以利就从他位上往后跌倒，在这个门旁折断这个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四十年。那如果说你看前面第十三节的话，你看到以利他还是坐在那里，他在思考他在好像像是在守他自己的这个本分的位置一样继续的在那里持守所以他死了。所以可以说他一生好像都是在做祭司的工作死在其位，我称他有点像鞠躬尽瘁很尽职的，好像好似很尽职的。我想以利另外有一个特点是我们从短短的几章经文中可以看到的，那就是他扶持后人扶持后人，他不嫉妒他培育领袖。那这个从哪里可以看到呢？我们看第三章，撒母耳上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一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 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末世，这是描述当时的属灵光景。但是前面我们看到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那我们也知道以利他有两个儿子在做祭司，有可能会做以利的接班人，有可能没有，但是童子在他面前服侍，以利在帮助撒母耳在成长。如果你继续看第三章的第八第九节，第八第九节你可以看到，因为撒母耳他没有跟神沟通的经验，也就是神向他说话他刚开始不明白，但是以利在这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所以他就提醒撒母耳，告诉撒母耳说这是神在向你说话。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有这样的心扶持这个后人。那我们知道撒母耳做以利的学生一段时间最后神用撒母耳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领袖。那么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以利他有一个心，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我们看第三章的十七十八节，第三章的十七十八节，当这个以利鼓励撒母耳，提醒撒母耳，神向你说话。虽然神没有向以利启示，但是向撒母耳启示以后，以利就问撒母耳：“神跟你讲什么？”那撒母耳就如实的讲神跟他讲什么。这个讲到神要对以利的家进行惩罚，他的两个儿子要死。我们等会会讲他的儿子。但是你可以看到，以利听了这些以后，他并没有什么，他只是非常简单的讲了一句话：“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按照神的心意而行。所以这是一处。那再一处我们看第四章，第四章的十三节。那这个故事背景就是说，以色列人打败了仗以后，他们就想把约柜扛抬到前面，因为他们在他们的传统里面，约柜代表了神的同在，所以打败了仗说明神不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把约柜扛到前面去，藏在前面，他们是这样做。那这个做法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以利很关心这个约柜，那很关心这个约柜。我们在第四章的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幅图画当这个约柜被扛抬到前面去打仗的时候这个结果好像是又打败了，又有人逃回来了。圣经上描述说，以利什么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他心里担忧。所以这是一个祭司知道约柜的这个重要性他也知道他的儿子在那边，他当然也关心他的儿子的性命，但是他这里为神的约柜担忧。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这个以利在这个短短的几处经文当中给我们描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是，作为一个反面教员，能够对我们今天生命成长当中有什么样的提醒呀？我想我们先来讨论他的第一个盲点，这个所谓一厢情愿的问题。那我借用这个成语一厢情愿那实际上是讲到在这个几章当中描述出以利的一幅图画，他实际上是期待他的儿子，因为他是祭司，他的儿子他希望他们也是做祭司来服侍上帝，所以他期待他们，不仅期待他们，而且他扶持他们。事实上他的两个儿子在圣殿做祭司做祭司，所以在侍奉神。但是他的盲点在于他根本不顾及他的孩子的品格是什么品格。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他的两个儿子的德行，第二章，如果你们看自己的圣经，第二章十二到十六节，圣经上讲这两个被称作是祭司的人却是什么？恶人。恶人是指他品格，但是他心中还有更糟糕的东西，不认识耶和华。也就是两个根本不信上帝的人在那里却在圣殿服侍而且做祭司不仅如此后面还有更恶的为什么呢？我们看这个在这个十二节到十六节中间所描述的一幅图画那是讲到说，因为人们他们要来敬拜上帝，所以就会来到这里。但是他的两个儿子在会幕那里干什么呢？当人家有献祭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肉就先抢去了。那么这个是恶人所做的，但是它带来一个间接的后果是什么？就是第二章的十七节，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的十七节怎么说。 如此这两个少年人，所以这里称他们还是少年人啊，两个少年人就相对比较年轻啊，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我们看小字，和合本圣经小字，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这跟今天我们在教会中看到的一幕图形非常的相似。若是今天教会中有人在服侍，但这个服侍人的品格是非常差，或者说这个服侍人其实他并没有信上帝，当他们在服侍的时候，实际上他们不是在讨神的喜悦，他们实际上是在积蓄神的愤怒。那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因着他们这样的德行，不仅仅伤害了这些献祭的人，而且造成了献祭的人以后不愿献，不愿献的后果是什么？实际上是跟上帝的关系疏远。因为记住，那是在旧约时代，人们跟上帝啊的关系有相当一个部分是借着这一个祭物。所以在这里看到他的自己的一厢情愿带来了啊这样的一个非常不好的恶果。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服侍的人，我们很愿意啊我们的儿女也服侍上帝，但是我们却没有顾及儿女的灵命生命的状况境况啊。所以我在许多许多的教会看到这样的情形，有一些服侍是这些家长们拼命把他们的孩子争着抢着要送上去占一份位置的啊。比方说教会的事情，有一些教会因为华人孩子都学事情啊，就是排着队都是要抢一份要占一份位置来事情。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是这是这样。但是反过来说，在厨房里打扫，我们有没有看到哪一个教会是做父母的把自己的儿女抢着真的送去说，来让我的孩子排上在厨房里擦地板，让我的孩子在厨房里帮着洗碗，有吗？有的，但是不多。这两幅图画你自己看啊，这个让我们打一个问号。一厢情愿并不能达到他应该有的后果，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恰恰还会带来整个教会的啊一个副作用。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的一幅图画，这是做父母的。这里虽然以利是祭司，但是应用到新约时代，我们人人皆祭司，所以已经不再只是局限于传道人盼望他们的儿女们要服侍主，实际上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属乎我们的。我们继续看以利的盲点，他的第二个盲点就是姑息养奸。我们前面讲到这两个少年人他们的德行，事实上以利知道他的孩子败坏之后他是什么反应，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的22-25节。第二章的22-25节，以利年胜老迈，换句话说这也是过了一段时间了，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这是讲到他们啊抢这个祭肉的事情，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啊妇人苟合，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你可以看到这个恶行已经不像话了，最后传到父亲的耳朵里，大祭司的耳朵里。我们想一想看，放在今天的情形下啊，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儿女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的时候，其实最后知道的是父母。为什么？大家一开始都是先在背后讲，哎呦某某人你看他在教会服侍，你看他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大家都是在背后，然后这个孩子如果做到太不像话了，大家怎么样，这个声音怎么就开始出来了，本来是悄悄的，现在开始都展开了讲，这种人这种孩子教会服侍，看到的孩子怎么样。所以这里就是这样一个情形，现在这个儿子的恶行已经传到了以利的耳朵里了，你可想而知他的这两个儿子的作为已经到什么程度了。那按照圣经学者们的研究，根据这里上下文的情况，这里实际上描述的是对来到会幕，在会幕外面帮助服侍的妇女对他们非礼，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啊，就是性骚扰啊，甚至是强奸都有可能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德行，并不是说这些妇女愿意啊，即便是愿意当然也不对，但是这里看到的是他是用的强暴，用的他的势力，因为我爸爸是大祭司，用这种影响力，所以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以利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看上去很不错哈，我们继续看，我儿啊，24节，我儿啊，不可这样哈，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 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啊，这个事实可以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接下来有没有讲什么吗？就没有讲这个父亲在做什么。父亲有没有停止他们的圣职？作为大祭司他可以这样做？没有，他的儿子继续的服侍，继续的做。所描述的就是耶和华要杀他。非常妙的是什么？圣经的作者在这里把26节插进去做一个对照，看看这是祭司的两个儿子在所谓的圣殿里服侍的，可是另外还有一个小童子，他的母亲把他献上，也在圣殿服侍，这个小孩子是什么样一个光景？26节，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你在哪里看到过类似的经文啊？我打在这里，路加福音2:52，讲到主耶稣，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同的成长。这是一个我们做父母的养育儿女应该要追求的目标，神跟人都喜爱他。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非常注重我们的儿女，我们追求的是人喜爱他，但是我们是不是把神喜爱他放在首位？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我们继续看以利的盲点，我们在这里没有看到以利采取什么措施。事实上从3-4章以利的儿子参与把这个约柜运出去，我们可以看到以利基本上是采用一种姑息的方式妥协，也许为了避免大的冲突，也许为了避免家庭中的丑闻被冒出来以后会带来更不好的影响。很多时候我们做家长的有这个想法，算了算了，我就忍着了，如果我跟我的孩子大吵一通，我如果跟他断了这个关系的话，不让人家笑话嘛，就算了算了。那就是这种姑息养奸的这种态度，最后就让这个坏的东西，这个脓包就越来越大，这个恶就越来越大，一直大到什么程度呢？在我们圣经中可以看到耶和华神他自己亲自来干预。我们接下来看第三个盲点，称它叫侥幸心理，这是记载在4章当中。这是讲到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了，当然就打败了，打败了以后他们死了4000人，他们就回来，回来以后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换句话来说，这些长老们知道一部分的真理，但是不是全部的真理。他在这里的话没有完全的讲错，因为耶和华的约柜是象征了神自己的同在，但是却已经不是作为他们临时来要用的一个工具，所以这是不对的一个做法，但是他们确实这样做了。但是以利作为大祭司，他应该知道这个做法是不对的，但是这些百姓他们就去了，从那里把二基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约柜抬来，而且怎么样，以利的两个儿子压阵。你很难讲以利没有知道这件事情，你很难讲以利阻止过他们，阻止不了。为什么？我从后面我们可以看到经文当中，从以利那种期待，也许以利觉得我们现在被敌人打败了，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求胜了，或许他们这个建议能够让我们胜，或许借着这个约柜我的儿子压去以后打了胜仗了，人们可以改变对我儿子的看法。我这是猜测我这是猜测，但是至少让我们看到的一幅图画是不应该发生的事，不该做的事，但做了，或者说至少说以利是默许了。如果以利当时坚决反对一定不让做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他们不一定能做成，甚至完全做不成。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以利的任何的拦阻，我们看到的是以利的观望。在4章当中，以利在那里观望这件事情成还是不成，但是有担忧，怕丢失了约柜，所以我称他这是个侥幸心。侥幸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碰碰运气试试看。我想这是他的糊涂，这是他的糊涂。今天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当遇到原则的时候，我们应该持守原则的，我们不应该说放一放，我们试一试， 啊，或许就过去了。啊，我想存这样要侥幸的心理的话，后面所带来的后果啊，可能比前面的更惨。这里就是一幅图画，所以不仅仅以利啊，这个他啊默许了以后，造成了以色列人打了败仗，而且他的两个儿子就在战场上就被杀了，就被杀了。那他自己听到啊约柜啊被这个啊丢失在那边的时候，他自己一下子就倒地而死了。所以这是啊很悲惨的一件事。那前面讲了这三个盲点，但是真正的在以利心目中的最大的盲点是出自于神自己对他讲的话。啊，这是在第二章第二十九节。第二章第二十九节。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这是本质，这是最大的盲点。那些都是表面上的一些假象，或者说是一些表面发生的事件，但在内心深处，在以利内心的深处，虽然他是大祭司，虽然他服侍一生，他九十八岁死了，我应该是年纪很大啊，服侍很长的年代，但是他的内心的深处，他没有把上帝放在他的最高位。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告诉众人啊，不是单单告诉门徒，他告诉众人，你们若是要做我的门徒的话，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这话什么意思？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真的来跟从我的话，你们就要把我放在最高位，要把上帝放在首位，把你自己就是当成是要死了一样。那这是一个过程，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要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把主放在这么高，自己放在这么高，但是慢慢让主再显高啊，把自己降卑啊，这是一个过程，这就是生命成长的过程。但在这里，以利服侍主这么多年了，作为以色列人属灵的领袖，一个大祭司，上帝竟然对他是这样的一个定论：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今天我们要反思，在我们的人生中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尊重他超过尊重上帝的。很多时候我们一说拜偶像，哦，拜偶像不行，哦，拜偶像是犯罪。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许多的方面，我们确确实把他们摆在上帝的上面。我常常讲，今天在教会中我们谁都得罪不得，谁都要给他一个面子，只有谁不给面子，不给上帝面子。看到太多的事情不给上帝面子，换句话说，上帝的原则可以不守，但是人的面子都要给啊，能够大家和和气气高高兴兴让事情过去。但是在这里上帝说什么？绝不容你们这样行，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什么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这是我想我们今天要思考的，我们今天要思考的。在同时这一幅图画当中，第一章到第四章这里当中穿插了另外一个小人物，一个不被人注意的人物，就是哈拿。我称他是尊重神过于尊重儿子的母亲，一个结了婚的没有孩子的妇人，为着要孩子可以说是要几乎想疯了，天天祷告求告，哎，最后有了一个儿子，可是他把他献给上帝。我们看到从撒母耳上第一章开始讲到，第一章的二十节，孩子生下来以后，他就给他起名叫撒母耳。为什么起名叫撒母耳？撒母耳的意思就是神听见了，神听见了我的祷告，这是撒母耳这个字的意思。所以他用这个来纪念上帝的恩典，同时他把孩子献给了上帝。所以在第二章我们就看到撒母耳还是个孩子，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放到了以利那边去，在会幕里面帐幕里面去服侍去了，然后在那里慢慢成长，一直到第二章的二十六节我们刚刚读过，耶和华神喜悦他，人也喜悦他。所以他是一个平衡成长的人生，平衡成长的人生。但是上帝在先，人在后，不要忘了这个次序。哈拿 尊重神过于尊重儿子，而以利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圣经的作者就把他们两个人摆在那里，让我们看这个对照，一个是整个以色列最大的祭司，一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妇人，但是他们对自己的孩子却是有这样不同的期待。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生命在主的手中，不是我们自己想要怎么就怎么，但是从哈娜的身上我们至少看到一件事，他把属灵的事放在前面，他特别为着孩子祷告。今天我们可以说为着我们的孩子我们什么都愿意摆上，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这样做跟世人之间有什么区别？所以这是这个问题放在这里大家来思考的。我们对待我们的孩子和世人对待他们的孩子有相同吗？从饮食营养各个方面来说，我想我们是非常注重。为什么？因为表明是爱孩子，这个一点都没错。但是不要忘了一件事情，不信主的人，不认识上帝的人，正常的父母也是如此做。所以我放一个问号，请你回答，是相同还是不相同？开发智能，教育优先，总是挑最好的学校，可以说尽心尽力，从小甚至胎教就开始啊，什么都有，为了开发智能。我同样的问题问你，与非基督徒的家庭类似吗？我不下结论，我打一个问号，请你回答，在你的家庭当中，在这一个方面，你跟非基督徒的家庭有什么区别？第三个，属灵生命瘦弱不了。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家庭，好像这个服侍上帝不能传代的，一代就完了。我们看到好多这样的家庭，我们怎么能够上个月我的爱人在一个特会里分享一个题目，就是代代侍奉神，那就是有一些他自己的心得体会，关于儿女教养方面，然后有一些我们自己的见证，我们自己的认识，同时讲一些其他的我们见到的一些前辈们他们的故事给大家激励。那我自己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孩子们其实聪明的不得了，很多时候我们的家长对孩子怎么样做，其实孩子心里知道的，还有家长自己我们怎么样的表现，我们在人前和在人后面是不是一致，孩子看得清清楚楚，你不用讲他都看到了。你如果他看到父母的不一致，他以为信基督就是表现这个不一致，表现得更巧妙一些，所以他也就跟着学这个不一致。所以等到将来的时候，你不要埋怨说我孩子怎么灵命不增长，真的。所以在这里我还是放问号，请你思考与非基督徒的家庭一样不一样，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思考的。我们已经看到了以利和他的孩子之间的关系，我想以利没有办法叫他的孩子一定是一个正人而不是恶人，但是以利至少应该是可以阻止他们至少是可以阻止，但是没有，我们没有看到，没有看到这一幕图，我们看到的就是纵容包庇或者说默认许可，最后一直到他们自己的毁灭，然后故事结束。昨天我们晚上我们提到了圣经牧训的作者他给大家的提醒，我们今天在世上为基督做什么？我想我们的孩子应该是看作为基督所做的。为什么？孩子不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是神的产业，只是我们受托的管家，上帝交给我们管这些年份，管了以后他们自己跟上帝要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孩子身上做的是什么？这个价值是不是永久性的？若是你让一个孩子成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如果你让孩子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人，但是他跟上帝的关系却没有，你说是什么？我们常常对耶稣讲的你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值得，这个经文背的熟得不得了，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应用在我们自己孩子身上？他今天成为塔城最有名的人，可是他跟上帝失去了关系，你会怎么想？所以我们要思考我们怎么教养我们的孩子，不是看名人的著作不是看哪个教育家的这个一些新的体会，当然可以参考，但是最宝贵的你已经得到了，你为什么 不给你的孩子？为什么不把他放在家庭中的首位？除非你所信的这一位神，你并没有把他放在首位，就像以利这样，尊重儿子超过尊重上帝，就是这么简单。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今天在孩子身上投资，给他们营养，给他们智能开发，我们是为了什么？为了他们将来炫耀我们，哎，这个人，哇，他父母不得了，把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还是说我们真的说我们要训练带领出一个将来神国里的栋梁？那我这个神国里的栋梁应该讲，你们理解一下，不是狭义的就是做传道人。昨天上午我们有一个专题讲座，特别讲到全人福音的概念，这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岗位上面，我们都可以来荣耀上帝。当上帝呼召你做一个工人，你就尽职做一个工人；上帝呼召你做一个老师，就尽职做一个老师；上帝呼召你做一个尽职的家庭主妇，你就尽职做一个家庭主妇，在你所在的岗位上来荣耀上帝。但是我们要思考的是，做了什么，怎么做和为什么要做，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当我们自己跟上帝相遇之后，我们得到了这个宝贵的生命，我们要把它介绍给我们的孩子，我们要迫切地为孩子祷告，把他们看作是我们生命中一定要付上的第一个给他们的最宝贵的一个代价，要给他们，我们花任何的代价来换，让他们可以得到主耶稣。我想要有这样的一个心，要有这样的一个心啊。事实上啊，我们昨天晚上讲到这个约瑟，他叫他的后代把他的骸骨带到这个迦南地的这一件事情，实际上也同样他用来教育他的后代，不要忘了耶和华的恩惠，要记住神所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所以他是可以说是用尽了心计，对这个约瑟来说。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有没有用尽我们的心计来让我们的孩子信耶稣？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除非耶稣不是我们挚爱，不是我们的至宝，否则我们没有理由不优先让孩子在这一个方面多一些。这是我们跟不信主的家庭的区别。信主的家庭和不信主的家庭的区别就在于，我们家庭是一个小教会，我们的家主是耶稣基督，这是我们跟世人根本的不同。所以整个的家庭的生活应该围绕着都对上帝的敬拜。我想这几天我们思考了很多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再读一下我们是谁好不好？请。唯有我想这是我们，所以我们要把这一个身份要告诉我们的孩子，要把我们在这世上做什么这个最终的目的，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来让他们跟我们一样有份于永恒。我想这样的话我们就值得了，我们就值得了。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就停在这里了。这个歌我想我们就留在我们后面一堂，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唱好不好？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让我们一同来思考以利这一生我们看到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会幕服侍，一直到老死去，但是他一生中所结的果子却让我们看到是负面的。主啊，我们在这里祷告，给我们一个提醒，当今天我们信靠你的人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你帮助我们，也把我们的子女能够带到你的面前来。我们知道一个人的生命在你的手中，可是你给我们机会去撒种，去灌溉，去预备，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把我们的儿女带到你的面前来，作为我们人生追求的首位，而不是把我们的孩子在其他方面的追求看作是首位。我们也在这里祷告你帮助我们，不仅仅自己生命成长，也好让我们已经信了你的儿女们和我们能够一同的来成长不单单是讨人的喜悦，也更能够讨你的喜悦。主，你也帮助教会帮助每一个家庭能够尊你为大。主，孩子也在这里祷告，求你真是帮助，给我们有智慧和聪明， 好鉴别哪些是讨你喜悦的，哪些是你恨恶的，也同时给我们一个警觉的心，好让我们知道前面我们当如何行。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祝福在座的父母亲，让我们一同能够尽上我们的本分啊，和我们的儿女们能够一同的来跟随你，来敬拜你。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名，阿门。